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这个最高法院啊，联邦最高法院要审理一个案子，又和堕胎有关啊。这个在前两年的时候，不是从这个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批准的从联邦层面给这个妇女堕胎权利嘛？那么推翻这个之后呢，至少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州啊，就是开始禁止大部分的堕胎啊，堕胎的手术主要是。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数据显示呢，在美国女性当中啊，堕胎的人数并没有减少。那这个让反堕胎的组织也好，人士也好，相当的失望啊。他们原来以为说是推翻了这个 Roe vs. Wade 的这样的一个最高法院的裁决，从联邦的层面这个不给女性堕胎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保护了，那照理应该堕胎人数减少，大幅的减少才对啊。结果现在的统计数字是说，去年啊，美国女性堕胎的人数比2020年增加了15万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呢，实际上是用这个药物来进行堕胎的。好了，那现在这个最高法院要审理的就是这个让女性可以用药物堕胎的这个药啊，到底是不是合法，以及是不是应该受到更多的限制。
和以往一样哈，每次我们提到最高法院将审理什么案子的时候，一定是有人在告，而且呢是从下级法院到中级法院，最后是上诉法院，一路走到了最高法院，而且最高法院决定不把这个案子给打回到地方或者是上诉法院，而是自己来审理。就在此时此刻我们讲话的这会儿，那最高法院那几个法官正在那儿问问题呢，正在那儿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正在那儿进行的。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是谁在告以及告什么。这一次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啊，它不是说这个药不能用，不是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是 mifepristone 啊，这是一种堕胎药。这个堕胎药物啊，它是和另外一个药，两个药一起用。服用这个堕胎药呢，为什么用两个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其实当中的一个就可以了，服用当中的一个就可以达到堕胎的目的。但是统计出来呢，可能有一些女性会什么流血啊，或者有什么抽搐啊等等，所以建议用两种药。那么这一次呢，告的是这么一回事儿。这个药啊，在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批了，然后接下来他除了批说这个药由医生开，然后女性可以使用比较安全以外呢，他又往前做一步，说过去你要拿这个药啊，你得到诊所去看病，或者是找医生，然后医生给你开，这是面对面的啊。
对，处方药物
对
以前。
但是啊，进一步 FDA 说可以不用面对面，可以远程问诊，就是在电话上或者是通过视频，然后他把这个药寄给你，这就是一大关键，叫做邮寄堕胎药物。这样的话，知道吗？两年以前，当最高法院把堕胎权利打回到州的时候，三分之一的州都禁止堕胎了。可是对不起，我向另外一个兰州的医生那儿问诊了以后，他给我寄来了。你这怎么办呢？好，那么这就是诉讼的开始。没关系，法律允许邮寄，你服了堕胎药，你成功堕胎跟我没关。但是不要忘了，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刚才说流血什么的，你是不是得去医院呢？那我这个州是不是禁止堕胎啊？那你去到医院里以后，是因为你服了堕胎药物而导致了这个紧急情况，那么正在医院里值班的那个医生要不要救你呢？当然要，那个医生是个基督徒，怎么办？这个就是这个诉讼。哎，这就是他是在这儿呢，他是说这个基督徒他是反对堕胎的，可是他又不能不救你，我们这个州又是禁止堕胎的，你这个药是从外州寄过来的，你这个就产生了这个。所以这个诉讼不是一个律师代表那些比如说因为服用这个药产生了一些副作用的女性来告，而他告的是 它是一个基督教团体，代表了几个信仰基督教的医生，他们从一个宗教和道德的角度去提出了这个诉讼，然后接下来由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联邦的法官，他说啊，找了另外一个切口是，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FDA 在2016年通过的这个药可以安全使用，等会儿，啊不对啊，你这个标准好像不太严格呀，啊你当时通过的时候这个标准，所以另外一条就是对FDA 它通过这个药物的标准产生质疑，这就大事了。这个，因为你敢对 FDA 通过这个药的标准表示质疑，那么坦率说就可以对它所有通过的都质疑，对不对？哎，因为你这个有问题，那我等会儿我们再看看你其他那些药，这一下麻烦大了，这一下。
其实这款药呢，在欧洲啊早就开始使用了哈，只不过美国呢 FDA 卡得比较严，所以呢，实际上它是批准上市，我看这个资料是2000年上市，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它放宽了限制了。首先就是那个原来说是7周啊，7周就是怀孕7周之内可以使用，超过7周不行。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把这个期限呢放宽到10周了啊，10个星期。
而且在2016年，关键是它允许叫做远程问诊
啊，远程问诊
不用面对面找医生。
对
你说对，是2000年的时候问世的。
对，所以呢，这个等于是这两个放宽呢，就让那个反堕胎的团体或者说是这个比较保守的这些人呢，他们就感觉到不行啊。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堕胎就是那个 Roe versus Wade 推翻以后，怎么堕胎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上升了？
2023年100万，
对啊，所以
这个等于是美国的人口啊，活生生的那一年减少100万。
是。
然后你刚才说的2000年批准的这个药物，从2000年，那这一说都20多年以前了，
对啊，
到现在，咱们不说那个到诊所去堕胎啊，就是服用这个药物堕胎的人500万。
对，这个
是美国人口活生生减少500万，
2/3的堕胎是通过药物堕胎的。大部分的女性主要是越来越依赖药物来结束自己的意外的怀孕。好，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因为用这种药物，第一，它不需要到现在方便嘛，邮寄来了以后你就可以立即服用，就可以达到堕胎的这个目的，你不需要到诊所去，经过这么多的麻烦，你到堕胎诊所，尤其是在那些禁止堕胎的那些州，那个堕胎诊所外边都是抗议的人，你怎么进去啊？你戴着口罩或者遮着面进去，要不然人家还要拉住你，跟你就是说服你不要堕胎啊什么的哈。这是第一，第二，他隐私也比较好啊，就是不需要任何人知道。他就悄悄的就等于是堕胎了，所以这个也算是比较方便。那好了，现在这个有一些团体反堕胎的团体呢，就告诉最高法院说是不行，他第一程序不对啊，在当初批准这个堕胎的时候，堕胎药物的时候啊，没有按照流程去走啊，所以呢中间是不是减了流程了，我不知道啊，但是他是说这个安全标准没有达到，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放宽了标准以后呢，可能对女性的安全、孕妇的安全没有考虑到。
对，那么在600万个案例当中啊，发现呢是有32人死亡。32人死亡是说跟这个堕胎药有点关系的，但是呢，那个600万对32万呢，它这个里面的说法还有一个就是说，对600万对32个啊，不是32万，它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32个死亡的女性当中，她们现在查出来还有一些是吸毒过量，她就不是服用这个药，是这个药跟她吸那个毒可能又产生什么作用之类的，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所以基本上呢就是支持这个药物的一方就认为600万对32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非常悬殊的，
就是非常安全了，
就是应该是一种安全的药物。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最高法院啊，今天开始审理这个堕胎药物米司非酮的这个案子哈。那么因为有反堕胎的人士呢和团体呢 把这个案子呢告到了最高法院，说是他对妇女的健康不安全啊，对孕妇的健康不安全。第一，不需要亲自去看医生就可以获得。第二呢，就是说他把这个期限啊，延长了啊，从七周啊，怀孕七周服用延长到十周，也是不安全。第三，从审批一开始就没有遵照这个标准的审批的这个程序啊，所以呢，因为基于这几个原因啊。就把这个案子呢告到了最高法院，让最高法院来做出裁决。但是从堕胎这个事情本身来看啊，实际上它政治化的意味还是比较浓厚的哈。最高法院今天审理，但是最终的决定呢，就是裁决啊，恐怕到今年的七月份才能够做出啊，就是等他们这一个就是审理季结束的时候呢，对一些重大的案子呢要表态啊，要进行表决。而今年七月份呢，刚好又是总统大选进行到最关键的这个时刻，所以最高法院，对这个堕胎的药物，它做出什么样的裁决来，到底是限制到什么程度，还是维持现在的现状？这个对整个的2014年的大选都会起
啊，
2024年的这个大选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没错，没错，这而且是一个。可能是你把它理解为一个地震一样的一个作用，它能够让一些州啊或者什么翻盘的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所以最高法院呢也是心里非常的清楚，这九个大法官心里非常的清楚，有一些情况是肯定的，这个不用他七月份的裁决我们就知道，就是这个药物从市场上消失，这可能性不太大。那如果这个药物被拿掉从市场上，那这个不是地震了，我觉得这个就不得，那这就翻天覆地了，那这就是不得了的一个变化了。因为这样的话，它产生的一个影响是，所谓的兰州就不能保护红州了。
对。
现在兰州叫做 shield law， 什么叫 shield？ 叫做保护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没关系，你那个德克萨斯也好，你的阿拉巴马也好，你那不让堕胎没关系，你。到我这来啊，我在电话上，我在视频上看一看，不用做超声波啊，甚至我都不知道你真的怀孕了没有啊，对不对？因为你没在我这儿啊，那过去是要做超声波啊什么之类的来检查证明你确实怀孕啊，那么这样的话你跟医生谈一谈，他把这个药寄给你，这件事就完。所以可能有发生什么情况呢？可能发生就是最糟糕的啊，在支持堕胎的人认为，就是他不让你进行这个所谓远程问诊，就你还是可以用这个药，但是呢，你得去找医生去面对面，这个本身也增加很多困难啊。
这个
坐飞机到一个地方去，
没错没错，就是尤其是对那个1/3禁止堕胎这些州来说，你的坐飞机到外州去，到蓝色州或者到其他的这个支持堕胎的这些州去看医生去啊。而且那医生也不是那么好容易约的，那个医生一约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之后，那你去了以后可能已经超过了比如说时间了啊。这个其实那个时间对怀孕的胎儿来说那个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很多州什么6周以上不许堕胎了，多少周以上不许堕胎，那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非常珍贵的。最高法院呢实际上对推翻那个Roe vs. Wade 的也不是完全推翻，他只是说宪法当中没有说有这条保护哈，所以呢，你们各州自己去决定去吧。我就联邦层面我就不保护了。那所以像这个到底这个堕胎药会不会从整个的国家从联邦的层面说全部违法不许用了？这恐怕也不看目前的状况，可能也不太可能。但是即使是做这样的这个。就是非常极端的决定的话，你也没有办法阻止人们使用。原因是我美国50个州不能用，我还不能从欧洲、从法国、从加拿大order 啊，我还不能从这些地方寄药来我来服用啊。你或者说旅游的时候带点药回来，不可以啊。这个你是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杜绝的。
它最麻烦的就是它将滋生一个所谓的黑市市场
啊，对对，
就像大麻什么都是一样。你这东西不合法了。那你可以想象刚才说的2023年100万女性堕胎，那这黑市这生意马上就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密切注视着 今天啊，美国最高法院此时此刻的听证，以及在七月份的裁决，以及他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的、美国一些州的州长等等这些选举产生的直接影响。